诸佛长发心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树，我以所修持的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诸佛长发心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树，我以所修持的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诸佛长发心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树，我以所修持的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皈依和发心当中，我稍稍安住一下。悉心释放一切处有怀众生追击十地菩萨摩诃萨众生，诸位大金刚慈上师垂念我，乃至菩提国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中如是一归，乃至菩提国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中如是一归，乃至菩提国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中如是一归。若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住学处，如是为离身，如发菩提心，复于住学处，次第勤修学。若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住学处，如是为离身，我发菩提心，复于住学处，次第勤修学。若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住学处，如是为利生，无法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今生我获福，善得此人身，福身佛家族，今成如来子。尔后吾当为一护佛足业，身莫染污此无垢尊贵种，犹如目盲人，非取火之道，生此菩提心，如是我可信。今与护主前，眼中为伤病，眼相成佛了，不愿解欢喜。菩提心妙报，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失，战战亦增长。愿不舍决心，为生菩提心，诸佛恒提携，端尽诸魔业。愿菩萨如意承伴众生力，愿有情悉得无诸此护念。愿有众生得乐，诸恶趣永尽。愿登地菩萨，彼愿解成就。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亦清净胜于意，一切便利尽无余。普贤行愿为神力，普贤一切如来情，一一胜复胜刹尘身，一一便利刹尘佛。于一城中成熟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人，身心诸佛皆充满。可以一切因山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界，赞佛深深功德海。一着最胜妙华曼，即曰图像即三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一福，最胜香，烧香莫想烧香于灯烛，以皆入妙高居，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洁心，深悉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以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尽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四见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了。诸佛若欲施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我愿救诸刹尘劫，离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诸师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然后先关照一下自己的心，基本的状态。然后就回顾一下之前的禅修的一些，经验和应该怎么样改善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禅修当中的一些积累的经验，所以可以进一步改善。其实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心的一个特点是说，能让它静不下来，让它就是专用做特定的思维，又并不一定会这样去做，所以让它就是思虑特定的主题，它也不一定愿意，然后让它什么都不要做，它也不愿意，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运作在特定的，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和就什么都不做，好像也有困难。做特定的主题也有困难，所以它是比较有像任性的一个小孩的那种的脾气一样，所以不一定会按照大人的那种的意愿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有对镜。就像现在小孩子很多都给他们手里放一个 iPad 什么之类的话，他就在那个上面，就是对这一些就是很，也许对大人来讲比较无聊的一个，就是一些图示，但是他只要有一点，可以被关注的对镜，他就会看那比较多嘛。好像就是说现在很多过去很不听话的很多孩子就用一个手机或者这样可以让他，当然对他们的那些身体眼睛不好，但是好像就变得比较，就是，专注在那个上面。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动画上面的专修，但是它就是，让心静下来的一个方法。具德根本上师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大恩德慈悲摄受，自于身语以成就。所以大家坐的时候尽量不要往后躺啊、靠啊，这样子就是基本能够专注在。我想像之前我们讲的，尽量不要影响大家的眼睛了，就是光调到一个自己眼睛接受起来没有困难的一个 不会太刺眼的一个状态。没有看到佛像的话，你可以看那个，手机的那个摄像头，或者是这一带的一个点也可以，任何一个点，或者是那个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就是上半身的头型嘛，就是那个圈，白色的圈也可以。 目前稍稍的想要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话，你可以，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专注在佛像上。如果因为有些人更加就散乱的话，一般有好处。专注在那个佛像上面的话，比较容易心安定下来。另外一些呢，就是特质不同，所以这时候心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安住的话，你试着就是说意念当下安住，不一定眼睛为主的这种对镜来看，然后中间的话也可以稍稍就是思维无常的主题，这样子呢就说本身不是专注不下来，而是不愿意专注，也有这种情况，或者说觉得专注修的那种的功德不太了解，所以这样子呢，可以观修无常了。再不修的话，就很难升起来其他的功德，所以应该把这一个部分要突破一样的。所以，想着说，如同每一天都当作是可能仅有的一些最后一些次数的禅修的机会一样，那就这样子的人会比较专注一些。 差不多还有一刻钟最后，所以大家就是放松当中安住，专注当中放松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人，你可以看一个地方，如果整体的我想把它放小，这样看也可以。如果或者是具体在心尖这个比较平的位置，或者是头顶的顶级的这个点上面，这些眉间摆好上面，任何地方自己觉得适合自己专注的地方都可以放松这样。 稍稍的，回顾一下刚才的禅修，回顾一两分钟。有些时候可能专注力好一点，有些时候专注力差，这样子，我要调整，不断的好好的改善和加强，多做一些禅修。因为有些提不起兴趣的话，多念诵皈依、发心这一类的，就是四皈依的偈颂，经常念，所以见到佛像，遇到正法，或者是引导的这种的修行的。这样的时候呢，就珍惜这些机会的一种的缘起吧，就修四皈依这样子比较好。然后平时可能如果有一些人做的比较久嘛，那3个月当中或者是多少天当中呢，花更多的时间在禅修上面，所以做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有些可能现在，做瑜伽的人也有，所以年纪稍微大，这样的话，适度的运动还是有必要的。那些运动呢，比较缓和或者是顺畅的，不会特别激烈的话，可能对跟配合机制禅的修行，比如说走路这些很好，走路的时候东奔西跑这样的，可能也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干扰。我前一段时间听到有个故事，是这一个真人真实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成都的，好像是我可能华西医院还是哪一个医院里面碰到另外一个人，就好多年前，十几年前吧，说这个人呢又胖，然后三高这些比较严重的一个人，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是说他不能忌口，然后他多运动，他也不愿意运动，所以说只能是说用一些药物稍稍调，但是根本上面还是没太有办法。后来好像深圳来说，你这样下去的话，可能就是那个生命也不会太长了，那些指数很严重，所以后来这个人呢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他就想说，如果这样死掉的话，那也是就是挺可惜的，好像是一辈子忙忙碌碌。然后想说，他要去一趟大昭寺，就是从浑源，现在四川省的通起来的浑源县，到拉萨的话，路很长嘛，应该大约有2000多公里吧。然后他呢，就是说走路要去那边。其他家长呢就不太，就他有孩子那些不愿意让他走嘛，但是他就硬要走，然后跟他太太一起，就是2个人上路，去了拉萨，就是后来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他们在快到拉萨的一个地方，摸竹工嘎那个县那边碰到他，开始还没认出来，因为那个人呢，就是身体也消瘦了。然后看起来气色好像就年纪都年轻了一点一样，一直在这个路上，就是徒步去拉萨， 然后碰到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已经去了多久了？你怎么样？现在在吃什么药？”那个人就说他后来就是从医院出来以后，啥药也都没吃。当然，有些人必要吃药的话还是要吃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靠去走路这样子，走了很久以后，慢慢发现自己的身形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然后之后，他们在那边当然就是一起住了一晚上，然后大家家长他们在成都那边住院的时候是一个房子，一个房间分享一个房间那种，有那个是看护的人，所以这样以后，那就是说大家都很熟的情况下，他们很高兴在一起，就是说了很多话，聊天了。然后后来再说，又去北方的四大寺庙。过去的时候，现在都没有那么大，但是过去有一度叫北方四大寺庙的地方。去那边在朝圣，然后到那些地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去。所以后来就看起来是因为一方面一定是他的这种的心呐，心境也有改变。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身体运动啊，适度的这种的运动，对很多人的那些不调的那些特定的疾病吧，就是有相当大的好处。所以这跟这个类似的一个故事是说，上一次好像我跟大家说了，有一个人也是身体血液怎么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来为了什么什么要去这个新疆那边去挖玉石嘛。山上山下河沟到处就是拿一个铲子翻很多种的石头，一会儿就是攀岩、攀爬那些悬崖，又这样，当然那些河沟嘛，不算是很大的悬崖，河沟要上进到那些里面的话，就都有这样。最后也有个1年半载以后，就是原来那些指数这个高那个危险那些，回去发现那些都已经正常了。就这么样，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多地方都会说要运动嘛，但是有些时候运动可能也不容易，但是顺带着转基因的地方，在藏区的话，好像有一些年纪大的人，本来辛苦工作很辛苦啊，放牛啊这样，或者是做家务活，但是后来在寺庙附近转经修行念诵这样以后，就反而显得就是年轻了一点。原来可能就是风吹日晒，有点催老、苍老，心里操心的事情多吧。然后后来就好像心比较放松，然后包括身体的规律性的运动啊，就是饮食，可能这些有好，就平衡了。所以好多人到搬到寺庙附近，就相当于退休，就以后发现就怎么讲呢？各方面看起来气色呀，这些都好像恢复过来了一样。不显得那么苍老，以及那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平时的时候可能，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健康的、适合自己的运动有好处，对身体。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有一些好的修行的这个心境，上面也会受影响。如果一个人身体上面这样那样的问题多，或者身体处于一种亚健康的严重的这种状况的话，也不利于修行。从某种程度上，如果境界高的话，问题不大。但是说对另外一些呢，就是身心清安的一些帮助，通过身体也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禅修，禅修的时候能够就是转化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包括我们上一次说疼痛啊这些。另外，就是积止禅的修行有很多功德，包括是一个人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气，可能这些顺不顺这种调气息的方式来让自己调心，就是让心平静下来。如果调心以后呢，反射到这个身体上面，进一步使身体感觉到很就是明快啊，很畅通啊，很舒适。有些人可能身体不是那么舒适，运动也会有舒适，洗澡以后换衣服啊，或者是换一个环境，这样有好处。但是相当于就你 不一定那么样费力，但是你只要安住在机智的修行当中，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也可以明显的有心境，对身体上面的一种舒适的一种改变。所以这个越来越熟悉机智禅的话，越是身心清安的功德，在经论里面写的比较多嘛，因为通过机智禅，所以大家可以从就是双方日常作息的，包括健康的一些运动和修心的这两个都结合的话，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当然大乘的发心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局限在说自己身体怎么样，心怎么样，就是应该想就是解脱以及利他的这个心呢，解脱一切众生的发心是根本。那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不要耽误太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就直接做回向好了。三川上师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黄花王密道，依靠四种人缘之事业，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过几天星期三是那个佛陀出生日，所以诞生日或者是降生日，大家自己受八关斋戒，以前大多数人很少没有斋戒的这个，所以这样子的习惯一种的自律的修行也是特别好，自己主导某一些修行上面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然后在一些应该经里面讲了，佛陀的出生日是4月初八，这是大多数时候，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好像也是4月初八，汉传佛教也是，藏传佛教里面呢，就为什么是初七呢？应该是初八，我觉得自己个人觉得倾向于初八的这个算法。但是在藏地以前有这种的，就是白天来算，就是意思说从一天早上到另一天第二天的早上来算一天，还是从一天的就是晚上就傍晚就天黑了以后到第二天天黑算一天，就这种算法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但事实上面当然有传统以来在藏地这个上面，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初八初七的说法都可以，就是因为刚才讲的一样，用从日出到另一个日出或者日落到另外一个日落的这个作为一天的开始和结束的一个起点不一样而导致了这个情况。所以大家愿意在初七初八这两个时间点，就周三周四看自己方便就可以。这样修行的话可就挺好的。然后上周末本来我们有那个佛陀的相关的一个些故事的给大家，就讲佛陀的修行嘛。那我们这边后来没有电，就那一天早上到晚上差不多就没有电，所以这就给大家自己读妙法莲华经，这样挺好的，也是一样。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祝大家身心安乐，闻思修行进步，扎西得乐。